欢迎收听讲道学，我是周广亮，
我是周大吉。今天我们讲的是传道人一定要讲道。
传道人一定要讲道，可是我
一脉相承，
同一心志，
接受神的托付，
分解神的真道，
牧养教导神的群羊。
良友圣经学院
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进入第九课了。我是周广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大吉。
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第九课跟第十课呢是比较特别一点，我们用交流的方式做实际的这个个案或者经验的分享。这个课题呢，我们在讲义上写的是讲道元素，今天是一，第十课呢是讲道元素二。那这两课有什么特色呢？就是讲道元素一呢，我们会以周大吉这位年轻传道人他的讲道呢来实际讲过的讲章呢，我们做一点分享讨论交流。那么下一堂课呢，第十课呢，是我一个人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弟兄姊妹用我的讲章大纲呢，来跟你做一些交流检讨跟反省。没有一篇讲章是十全十美的，对吧？
没有。
但是呢，我们拿出来讨论的时候呢，自己就知道下一次怎么样把优点更提升，把缺点呢做弥补等等。
对，
所以讲到有很多的元素。上一堂课第八课呢，我们讲过讲章的题目和结构。基本的结构呢是引论、本论还有结论，这个是接着的第十一课一直到十八课，我会花时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讨论的。好了，大吉，你讲到有多久啊？
两年。
两年。两年也应该有这个20次讲到了。
20次。
有没有
啊？包括青少年那就有。
包括青少年。自己的这个电脑里面的讲章有多少篇呢？
我没数过。
大约有多少？
20吧。
大约20篇。有没有自己心里面觉得很宝贵的不但是花了很多的功夫，也有神在祷告当中生活经历当中所体验学习的经文跟分享，觉得自己很宝贵的真爱的讲章？
也有。
就
是对这个神的话语神的道能够觉得这个是挺不错的。
好，那我们今天呢先以你的这个年轻人的讲章来做分享个案讨论。你带了几篇讲章呢？
印出来的有两篇。
两篇。好，先一篇一篇来分享吧。先分享哪一篇呢？
先分享约翰福音。但分享之前呢，我想说这个真的是在大家面前献丑了。讲章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在当中呢，我相信是有一些东西我想对大家都会有帮助的。
那你这篇讲章当然是在教会讲过了吧？
对，在教会讲过。
教会的那个当时的情况，那个讲台的情况，弟兄姐妹是多少人呢？
两堂一共三四百人。
三四百人是香港特区的这样的一个教会，三四百人加在一起是三四百人，
中型的，
中型的教会，听到的。那么一般人是城市市区里面，所以我们简单说是小康社会的中产的弟兄姊妹。
中产。
好了，那第一篇讲章你说是约翰福音
20章，这个是复活节的时候讲的一篇信息。那这一篇信息呢，也是在预备的过程当中很有领受，那跟大家分享一下。
题目是什么呢？
题目呢就直接是从经文来的，是约翰福音20章1节到18节里面，主耶稣问玛利亚，你找谁呢？
你找谁呢？
对，
题目很短的。在我们过去所讨论过的这个讲道讲章题目呢，这个听众朋友能够判断了，是适合的，又精简又短，而且呢也能够引起我们的注意，而且也容易记住记忆。经文也有了，约翰福音20章1到18节，你找谁呢？你为什么选了这个题目？
两个原因。第一个说这题目题目是因为第一，首先我看的是他是讲玛利亚跟耶稣。玛利亚跟耶稣，其实这个题目如果扎实一点的话呢，就可以说玛利亚遇见耶稣， 这也是一个题目，只不过我是想你找谁呢？因为他的信息呢跟这个题目是有关系的。
嗯，
对。
我看这一节就是十五节，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如果我讲的话呢，我现在这样看啊，我会定一个题目，就是为什么哭。
我也有想过。
有吗？
想过。我有想过。我有想过，但最后决定是你找谁。因为我不想让弟兄姐妹觉得啊，特别是男人，
嗯，
就觉得哎呀，又是情绪化的一篇讲道。
对啊，又是讲眼泪的一篇讲道。
讲眼泪，我现在也没有眼泪那样子。
嗯嗯嗯，反而你找谁更是这个一个重要的焦点，因为他的问题是你为什么哭重要呢？还是你找谁重要？如果是分成两个问题的话，
你找谁比较重要？
当然，如果时间足够的话，第一个是为什么哭。第二个是你找谁？为什么哭？我们这个题目看起来是负面一点、情绪一点，但是内容要有耶稣基督安慰人，他擦干我们的眼泪，
对，
或者是他关心你的眼泪这方面的。好啊，这个话就不要把它这个拆开太多了。
好好好，
你要分享你介绍你的这篇讲章吧。
很简单的讲一讲这一个我自己也很有自己也很得到帮助的这一篇信息呢，主要是讲耶稣复活。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一个事情，玛利亚她亲身经历在一个这个非常美好的事，但是呢，她当时对她来讲，你看那个20章的这个前部分的时候，你看到玛利亚她的心态很惊慌、很慌乱，对她来说是一个很惨的事情。
嗯，
看11节，玛利亚站在坟墓外面哭泣，对她来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神为什么会这样子发生呢？她不知道。天使有先问他为什么哭。
哦，你这样提出来的时候呢，20章13节，天使也问了刚才耶稣基督问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哭。所以如果他上半时这个哭的问题呢，的确从11节到15节呢，这个哭是一个很大的特色。
对
呀，真的是哭的，
因为他没有看见，他没有看见什么呢？我以后慢慢解释。但是天使呢，并不是不知道玛利亚为什么哭，他们知道，所以他问他为什么哭呢，是有一点温柔的责备。或是说你哭什么呢这样子的。
嗯，那可不可以先了解一下这个约翰福音20章1到18节你找谁这篇讲章是不是也有分段呢？
有啊。
啊，是分几段呢？
三段。
啊，三段可以说一下吗？
好，这个分段呢，我先讲一讲，我留了一些空白的地方填充的，在讲那个印出来的讲道大纲里面，让弟兄姐妹听的时候可以记下来。
很好啊，可以去想以后记下来。
那今天我不知道能不能全部都分享，但是就三点呢，就是第一个，转变生命的信心是建立在，
你没有告诉大家
是什么呢？是真理
啊，真理。
玛利亚伤心哭泣是因为她没有看见。
嗯，
最后耶稣让玛利亚看到福音是恩典。
恩典，
这三点，
所以真理、看见、恩典。
对，
因为你们教会的这个讲章的大纲是印出来的，但是你把它的这个重要的那个答案的信息部分呢，没有写下来，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一般呢，如果有教会要求我把大纲寄给他们的时候呢，我一般不愿意寄大纲给他们，而是寄问题。
这个我跟牧师，我的主任牧师的看法就比较不同，我也是认同。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开始讲章大纲全部都已经摊出来了，那就好像你好像一部电影一样，你把发生的事情全部都讲出来，
就你不需要这个讲到了，他就看到了啊。如果是主日学教圣经、学习圣经的话呢，应该是有大纲，但是讲到呢，应该是跟着讲员的思考去思想这个圣经。
我的这个信念在另外一篇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的大纲当中也会有那个印证，但是这个。等下一次，现在先讲约翰福音吧。
嗯，那这篇讲章你觉得有什么对你有帮助，然后呢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我先讲对我有帮助的，最有帮助留到最后。但是呢，这个在预备过程当中，我看到20章里面呢有三个记载。
哦，
耶稣向玛利亚显现，耶稣向门徒显现，耶稣向多马显现。
哦，对，
这三个记载都有一个类似的模式。
是吗？
就是当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呢，这三群人 在不同的状态当中。比如说玛利亚当时很伤心，
是
门徒当时惧怕，
是害怕的，对。
多马当时你可以说他有怀疑，
因为他第一次跟门徒耶稣跟门徒显现的时候
多
马不
在，
所以他是怀疑的特色。
第二点就是他们都看到复活的主，他们都经历到复活的主，接着呢他们的状态他们的处境就因此转化了。玛利亚呢就带着使命，门徒就变得喜乐，
是
多马呢就得到坚固，
嗯，
就这样他们的生命遇到复活的主，他们的生命再也不同。
所以在刚才你的这篇讲章大纲里面呢，我再帮我们的听众朋友重复一遍，如果没有讲义的弟兄姊妹，第一点呢就是转变生命的信心是建立在真理上。第二段呢，玛利亚伤心哭泣是为什么呢？因为没有看见耶稣。第三段是耶稣让玛利亚看到看到福音，那看到福音便是恩典，看到耶稣是恩典。那不要紧，这个你刚才所分享的那个结论呢，我觉得是很有特色。嗯、
这个结论但是现在每一点我先很快的讲一讲。
好，
好，信心建立在真理，为什么？你看。在当时的文化当中，女人是很没有地位的。
对，
在法院当中，一个女人或者是两三个女人做证人是不能成立的。
是是。
那就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这四福音的作者都要写这个复活，耶稣复活的当中女人在里面，并且参与很大的重要的位置呢？
好问题啊。
这个呢，就我在这领受，就是说因为这个是事实，他们没得选择，只能这么做。这个对，然后我再举其他例子，但不讲了。但是就说信心是要建立在真理上面。
嗯，
所以大概你可以大概很笼统的可以说，
信心是建立在神的道、
神
的话、神
的话语，
这个真的是很宝贵。
而神的话语是要是真实的、真真实实的。
嗯、
对、
嗯，
大概是这么样子吧。
嗯
嗯嗯。那接下来这一点就是我先讲最后一点。耶稣让玛利亚看到福音是恩典。
嗯，
耶稣叫玛利亚去告诉其他人。去做见证，
对，有，
对，在全世界的人当中，耶稣选第一个传达信心的人，第一个人知道他从死里复活是谁，是这个女人，
是玛利亚，
是玛利亚。
嗯，
他选的耶稣选的是一个女人，而不是男人。他选的一个是曾经被鬼附，一个行为失常，是被人社会上受到排挤的。就算耶稣医好了他，但是人家对他也是会有过去的那些印象，对不对？
曾经被鬼附受伤害的，对，二十章一开始
第一节，这个路加福音，对，路加福音这个有提过。
莫大拉的玛利亚，
对，
他是莫大拉的玛利亚，不是耶稣的母亲、啊。
耶稣要表达一个东西非常清楚，他说：“我的救恩是完完全全的恩典，跟你的性别、高矮、年龄、学位、工作、人工地位、成就完全没有关系。”
嗯，
从世界角度来讲，他不是男人，他是女人，他地位不高，而且是不被人尊敬的。他曾经被七个鬼附，可能在街上走路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叫小孩子要小心，不要靠近他。
嗯，
但是耶稣选的就是他，为什么呢？不单单玛利亚要讲的那个见证，而他本身这个人也是见证，他的人就是那个信息。
其实我们都是人，就是这个见证。
对，然后呢，就是可以带出，就是说救恩不是靠你做多少赚过来的。对，大概这样子。
嗯，那这篇讲到有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特色呢？
最后一个这一点呢，就是也是中间第二点，就是玛利亚伤心哭泣，因为她没有看见。玛利亚她很伤心，大家留意听我讲接下来的这句话，就好像其他伤心的门徒，玛利亚在悲伤当中，她认为自己是完全孤独一个人，却没有醒悟，却没有看到。却没有了解到，在他面前有天使，在他面前有他的主。
嗯，
那我在讲这个事情可能发生在你的身上或者是我的身上，我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觉得本来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在你的面前有天使，在你的主，在你后面。这一点我讲完道之后，很多人说这一点很我请先听我讲完。这一点就是他们说很有帮助啊，在那个玛利亚前面有天使，在他后面有耶稣。但是这个呢，是在我预备的过程当中呢，我是参考一个英国的一个外国的一个
解经家的书，
而且应该是一百多年前了，
对，
很旧的一个
作者
牧者他看出来的。
嗯嗯，
对。
那我告诉你一个经验， 我也发现旧的讲章的书或者解经书呢，常常有很深刻的一些反省的东西。
嗯，
很奇怪，现代一点的呢，因为旧的书已经有了很深刻的现代的解经的或者一些信息的书呢，就偏向了以前没有的，就是在这个原文呐、啊，一些解经的一些新的资料啊，新的一些什么考古学啊，反而感觉上有一些肤浅的。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旧的解经书呢，
嗯，
它所提到的这个也给我这样的一个很同意的感觉，很感动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圣经信息能够所谓的触动人心、安慰人心。
对，
我们觉得自己孤单的时候，谁在你的身边， 对吧？
而坦白讲，这个是我一个人做不出来的，
嗯，
这我的这领受不到。但是在预备过程当中，之前神重用的仆人，他们对神的话语的领受的参考。
所以我们预备讲章查经呢，是要跟别人学习，
学习，
然后呢，成为自己的帮助。因为你选择的一定是你觉得好的，
对，
最好的你自己受了感动也传达给。同样，圣经我们也是把圣经的信息讲给别人听。
对，这一篇信息
不是讲自己吗？
是，对我自己也很有帮助。
好，弟兄姊妹，现在你所收听的节目呢，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讲道学，一连24讲。那么第九讲呢，有周大吉跟我周广亮在这里跟你分享。今天的课题呢，是一个特别一点的，就是叫讲道元素，是一个交流分享讲章的实例，来在这里做探讨。这个节目呢，是在良友电台跟益友电台分别播出的。
对，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另外一篇这个很有帮助的讲道，这一个也是圣经的真理，也是在学习过程当中学习到然后跟人分享的，对我自己很有帮助。
这题目跟经文分别是什么？一把大纲。
以赛亚书六章一节到十三节，以赛亚书六章一节到十三节。但是其实呢，跟你们坦白讲，这个其实也可以，经文只可以限制到六章九节到十节也可以
哦，
但是我是希望选，对，我选的是六章一节到十三节。题目呢是说，你敬拜的是谁？你敬拜的是谁？那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几个东西。第一个是这一段经文当中我所学习到的这个信息，然后呢，第二呢是从圣经当中看到的一些东西，最后跟大家分享，包括分享一些大纲，我怎么弄这个大纲。
因为是旧约的以赛亚书，就不像约翰福音二十章那么大部分的人很熟悉，所以我读出来，我只读六章的九节跟十节吧。
对，
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变得医治。
对，很多时候讲第六章的时候都会讲前半部分，然后讲要去宣教去差传。我在这里请差遣
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
对，然后我在这里，这是很激昂很感动的一段，讲的很有这个信息。但是我想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充满怜悯慈爱的一个神，竟然讲一个这么是很有一个宿命味道的审判的信息呢？为什么说叫以赛亚去做的是叫人听但是听不见，看却看不明白，
就是好像给人很灰暗，就是
对
不会有成果，你去讲到
好像没得救，
不会听。嗯，
对，没得救。那我要讲的就是说，神不是突然讲第九节第十节，是有背景的。那我接下来就是这个取向，就是用经文来解释经文。这里说这感官出问题嘛，对不对？耳朵不灵，眼睛昏暗，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
嗯，
这些都是代表属灵的感官，心代表属灵的心，耳朵代表属灵的聆听，等等等等。我有一个原则，就是当圣经里面看到属灵器官失灵失效的时候呢，不是指普通的罪人，不是指杀人犯、强奸犯、犯奸淫，或者是不孝敬父母、偷东西，或者是不守安息日。
嗯，
而是什么呢？而是先看经文吧。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十七到二十节呢，我很快的讲一下。四十二章十七到二十节，十七节这么说：一定会被赶走，会完全蒙羞。是指谁呢？那些倚靠偶像，对那些铸造的偶像是说：你们是我们的神。 神怎么样称呼这些敬拜偶像的人呢？十八节说，聋子啊，你们要听，瞎子啊，你们要去看。这里是讲的是以色列人，是讲神的仆人。接下来经文说，有谁比我的仆人更瞎？有谁比我差派的使者更聋呢？然后有谁瞎眼？那有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你们看到很多东西却没有留心，耳朵开着却没有听见。接下来看一下44章，44章17节开始，这里讲一下背景，制造偶像的人砍了一棵树，树的一半用来烧火吃东西，另外一半呢用来造偶像。
是
十七节说，他用剩下的一半做了神像，雕刻的偶像，俯伏敬拜，又祷告说：“求你救我，因为你是我的神。”
都是假偶像。
对，接下来神怎么样形容这些拜偶像的呢？
我来念18节是吧？44章18节。
对，18节就好。
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能明白。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拿一份在火中烧了，在炭上烤过饼等等。这是以赛亚书44章18节跟19节的经文。
所以当我们回到以赛亚书6章9节到10节，就会明白多一点点，就说眼看看不见，听听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称呼呢？最少可以说这是称呼拜偶像的人，
跟拜偶像的人，因为偶像本身是死的，
对对对，
是听不见看不见的。
对，
而拜偶像的人也是对属灵对神的事情是这样的。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经文会这样描述，这么独特描述敬拜偶像的人呢？为什么要说用这个器官失灵来描述呢？诗篇135篇，或是诗篇115篇，135或是115，都有一个答案，共同点，大家可以听我讲，诗篇135篇，圣经很清楚的讲为什么会这样称呼敬拜偶像的人。135篇15节，列国的偶像是金银，是人手做的。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称呼词，有口却不能说话，有眼却不能看。
对，
留意我讲的是那些偶像，有耳不能听，口中没有气息。可不可以读一下18节？
18节，135篇18节，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
所以就说一个人制造偶像敬拜偶像，那个人变得跟偶像一样，
就是听也听不见，看也是看不见，就是听不见属灵的事情，看不见
神的心意。为什么呢？对，敬拜的人，他们敬拜那些偶像呢，相信的偶像是有这个可以看到他们，偶像相信，他们相信那些雕刻的偶像背后可以听到。但是事实上那些偶像是死的，没有灵性，灵命空虚，生命枯干。经文也描述那些人也变得灵命空虚，生命枯干，有耳不能听，口中也没有气息。
对，
所以接下来以赛亚书其实第3章或者是第2章都有交代这个第9节第10节的信息。为什么？大家可以记下来看第3章第1节到第3节，可以看他们的偶像特别多。食物、水、勇士、战士、审判官、先知、占卜、长老等等等等，都是他们所依靠的对象。第二章也有讲。所以呢，就来到一个原则，就是说啊，讲到原则之前，我先回答刚才问的问题：神为什么给以色列这个审判的信息？但是可以调转问，神讲这个信息之前，有多少人，以色列人有多少次曾经听过福音或者是悔改的机会呢？他们有没有回转呢？没有。这个眼看不见，耳不能听，其实圣经很多地方，生命记也有
很多，
四福音书也有，
对，
使徒行传也应该有，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个圣经。
启示录也有，因为时间不是很多，我就很快来到我们的应用当中。启示录也有。 OK， 这个是，而且呢讲多一句，偶像敬拜可能是所有罪的根源。
哦，
在预备的过程当中呢，偶像敬拜，曾经有个学者说，偶像敬拜背后是骄傲，依靠自己不依靠神。罗马书1章都有针对这个事情。但是来到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圣经讲这么多关于偶像敬拜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现代当然是有邪术、魔法或者是观星等等，星座流程，所以跟以色列人当时他们做的是有一些关联，但是还不够清晰。但是保罗呢，在以弗所书5章5节或者是哥罗西书3章5节到6节都讲一个东西，我们现在有没有时间可以读这段经文？
好，是
好，
你讲。
大家可以听我读新译本。新译本是这么讲：所以保罗说，要治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比如说淫乱、污秽、邪情、私欲和贪婪。接着保罗说， 贪婪就与拜偶
像
一
样，对，
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临到那些悖逆之子，各路西书。然后呢，以弗所书说，因为你们知道，无论是淫乱，是污秽，贪心，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面无份的。接下来保罗说，有贪心的
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所以保罗呢，将偶像属灵化，金钱无论是旧约时代或是今天都是一个偶像。任何偶像是什么？任何取代耶和华，任何取代神的都是偶像。
是
你的电话可以成为你的偶像，很多东西，对，任何让我们付出时间、努力、金钱专心投入在当中的都是，对，所以比如说来到经济繁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面对的可能是一个很明显的偶像。
单单依靠金钱，因为有了金钱就有了全部。
对，追求金钱，以金钱带来最大的安全感。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信靠金钱的，他们的心跟依靠金钱的硬币一样硬而且麻木。
那不是不需要钱，但是钱到了一个基本的物质上啊，温饱问题解决以后呢，我们的人的心灵，人跟人的关系，家人啊，工作之间呢，这个仍然有它这个不可取代的重要的意义啊，友情啊，恩情啊，亲情啊，爱情啊等等。
那大纲可以讲或者是可以不讲？
分几段呢？分几段？
大纲呢，其实按照这个原则分五段，分了五段。
好，这篇信息会很长，不容易。不过我要问的一个问题，它的这个题目是什么？
你敬拜的是谁？
你敬拜的是谁？结论是敬拜真正的万物之主耶和华？
不是。结论是你敬拜什么你就变成什么，而你变成什么可能会带来毁坏或者是带来复兴，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敬拜的是永活的真神，我们的生命就会像永活的真神，我们就有他的生
命。对，对，
这个就是一个警告，真的是先知以赛亚的这个先知的信息，很宝贵的警告。预备这篇讲道要花多少时间？
如果我只拿着一本圣经，只有圣经没有其他的资源的话，我看可能要好几年好几十年。
那你自己预备的过程当中参考了别人的这个书册呀等等的，
对，
是用了多少时间？实际上
十几个钟头吧。
十几个钟头，很好。我们觉得呢，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讲道经验的分享，像刚才呢我们就发现，一个传道人要讲道，你的主题啊，我们第四课第五课讲到的中心思想已经非常清楚，它是出自圣经，但是要深下功夫，但却不是一个人自己在那里努力受苦，是要很多其他研究圣经的前辈或者花了心思的一些讲员，他们所写的书自己慢慢去领受，十多个钟头。回过头来看以赛亚书诗篇135篇，甚至保罗所写的这个偶像的可怕，而偶像的定义的这种清晰，让我们得到提醒。那周大吉给我们分享啊，这个讲道元素啊，实际的这个个案的分享啊，我相信今天是暂时到这里。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你有什么疑问，你也愿意分享的话呢，到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讲道学里面回应，大家一起努力，彼此这个学习。那今天第九课呢，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就播送到这儿了，谢谢，
再见。
我何等爱你的律法，终于不住的思想，你的命。